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伯萨大去。等他叫众人散开，他既辞别了他们，就往山上去祷告。到了晚上，船在海中，耶稣独自在岸上，看见门徒因风不顺，摇橹甚苦。夜里约有4更天，就在海面上走，往他们那里去，意思要走过他们去。但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以为是鬼怪，就喊叫起来，因为他们都看见了他，且甚惊慌。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于是到他们那里上了船，风就住了。他们心里十分惊奇，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心里还是愚顽。既渡过去，来到格尼撒勒地方，就靠了岸。一下船，众人认得是耶稣，就跑遍那一带地方，听见他在何处，便将有病的人用褥子抬到那里。凡耶稣所到的地方，或村中，或城里，或乡间，他们都将病人放在街市上，求耶稣只容他们摸他的衣裳穗子，凡摸着的人就都好了。有法利赛人和几个文士从耶路撒冷来，到耶稣那里聚集。他们曾看见他的门徒中有人用俗手，就是没有洗的手吃饭。原来法利赛人和犹太人都遵守古人的遗传，若不仔细洗手就不吃饭。从世上来，若不洗浴也不吃饭。还有好些别的规矩，他们历代遵守。就是洗杯、罐、铜器等物。法利赛人和文士问他说：“你的门徒为什么不照古人的遗传用俗手吃饭呢？”耶稣说：“以赛亚指着你们假冒伪善之人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如经上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你们是离弃神的诫命，拘守人的遗传。又说你们诚然是废弃神的诫命，要守自己的遗传。摩西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治死他。你们倒说，人若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割耳板，割耳板就是贡献的意思。以后你们就不容他再奉养父母，这就是你们承接遗传，废了神的道。你们还做许多这样的事。
6章45到56节，耶稣在海面上行走之前的背景，稍微再讲一下。耶稣的门徒，耶稣听到那个施洗约翰头被砍了，耶稣的门徒中间有两个是从施洗约翰以前是施洗约翰的门徒，所以他们听到了这个坏消息的时候，相信情绪也是不是很好。后来耶稣就带他们要退到旷野去，没有想到这个众人又跟着过来，来求耶稣来帮助，来医治他们的这些病。耶稣就施行了五饼二鱼，这个故事我们大家都很清楚。那门徒呢，也是折腾了一天下来了，所以想休息也没得到好的休息。结果耶稣就说，就跟门徒讲说，你们渡船到另外一边去吧。那耶稣就自己上山去祷告了，顺便把这些5000个人把他支走。所以耶稣也是很体谅这些门徒。然而他们听了耶稣的话了以后，他们渡船到那边去的时候，在渡船的时候，他们就看到风浪很大，他们摇橹甚苦，约有4更天的时候，到一直一直又忙到清晨了。清晨他4更天的时候是差不多3点到6点的时间，所以在这个时间呢，他们这样折腾下来了， 在这个地方，我们如果对照马可福音、马太福音的，它上面说门徒照着耶稣的吩咐渡船离开了，很累的门徒又碰上了大风浪，惊怕中认不出海面行走的耶稣，以为他是鬼怪，然后耶稣知道人在，知道他的门徒在这种惊，这种疲累中间，惊怕中间的时候，认不出他来，他就立刻跟他们讲说，你放心，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那相信这些门徒跟耶稣很熟，听到他的声音了以后，门徒就知道了。后来在别的章节里面也有讲到，就说彼得一看到是耶稣的时候，他说如果是你的话，你可不可以叫我也在海上行走。结果他就在海上一走，一看到，但是开始走了几步，一看到周围的风浪很大的时候，就吓死了，就上胆了，就跌倒了。所以他在这个地方讲，他说他当定睛在四周环境就上胆了。然后耶稣和彼得最后他们的上了船的时候，所有的人看他是平静风浪的这个神的时候，就拜他，说认他是神的儿子。所以耶稣到哪个地方，所有的人只要认出耶稣的话，赶快把病人通通带到耶稣的面前，求耶稣摸他衣裳和穗子，摸的人就好了。那像这个地方我们有一个问题，如果这些门徒顺服了耶稣，然后为什么耶稣还会让他们碰到这样子风浪，还搞到半夜这样几天这样折磨下来，为什么神还允许这些发生？第二个问题是在第七章的第一到十三节，耶稣洁净了圣殿，得罪了犹太教的这些领导者，所以这些犹法利赛人和文士呢，就大老远的跑来，从耶路撒冷跑来到加利利海这个附近去寻找耶稣和门徒的把柄。他们来是因为耶稣洁净圣殿得罪了他们，还有做了很多的事情让他们已经觉得他自己的权柄有问题了，所以他们就开始要找耶稣的把柄。所以在这个地方他用犯古人的遗传说他们饭前不洗手，怎么可以饭前不洗手这样子来质问神呢？耶稣的回答反而是法利赛人，他们因古人的遗传反而犯了神的诫命，教导人只要奉献给神就可以不孝敬父母，认为这个是爱神过于爱父母的表彰，以神当作借口来逃避儿女当尽的本分和责任，这种教导反而是犯了神的诫命，绊倒了人，羞辱了主名。所以从人而来的呢教导和不是从神而来的教导，不是从天父栽种的 天父自己圣灵引导人出来的这些教导的话，神出来指正。所以法利赛人这些人呢，靠着他们自己想出来的这一套呢，等于是瞎子领无知的众人，就是这些无知的众人也是另一个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到坑里。所以问题二，从法利赛人和文士的那些作为，我们到底看出他们是假冒伪善，是看出他们的假冒伪善，我们可不可以看出来他的假冒伪善在哪里，我们就可以避免。
今天前面这一段门徒再次遇到风浪，这已经是第二次了。大家记得在第四章的结尾，那一次也是耶稣带着门徒要渡到湖那边去，就遇到风浪。那一次呢，是耶稣在船上，耶稣在船尾，枕着枕头睡着了。那这一次呢，你看第四十五节说，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这件事情好像挺急的，前面是刚行完五饼二鱼，为什么五饼二鱼之后耶稣很急的 要把门徒跟众人分开，先差遣门徒上了船，吩咐他们要渡到对岸去，然后他又把众人拆散呢，这个遣散呢，就是五饼二鱼呢，让众人和门徒都非常的兴奋。那在应该是在约翰福音里面有交代，这个时候人就要推举耶稣为王，很多人呢，5000男人加上女人孩子啊，上万的人，这些人这么兴奋，又要推举耶稣为王，所以在这个情况下，耶稣说啊，这个很危险啊，门徒如果这样兴奋下去哈、啊，这个就走偏了哈、啊，所以借着这场的风浪，让他们安静一下啊，冷静下来啊，所以耶稣主动的赶快把门徒分开，让他们先上船。你再从这个时间上来看哈、啊，应该是傍晚的时候上船，但是到了夜里四更天是凌晨的3点到6点的这一段时间，也就是说他们在风浪当中啊，这次可能是没有生命危险的、啊，他们又没有怕的说要丧命了哈、啊，但是很苦，摇橹拼命的摇橹就摇不出去，怎么使力气哈、啊，这个没有什么进展，前面是刚刚很兴奋，哇，耶稣不得了啊，这个5个饼2条鱼哈、啊、就可以喂饱这么多人，这么大能力的主。那我们跟随他这个打败罗马人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哈，但马上就遇到一个大的困难，结果他们怎么使力气，他们就是没办法克服这个困难。你看耶稣显现的时候，耶稣不是马上，耶稣看见以后不是马上来帮他们，而是好像有一段的等待的时间哈，那才出现，等到应该是他们真的是哈，好像人走到尽头的时候，耶稣就出现了哈，就在海面上走，这是48节，往他们那里去，意思要走过他们去。可能有些人会在这里问啊，耶稣为什么要走过去啊？不是来帮他们的吗？为什么要走过去呢？bypass 啊，这个词我们必须要对照旧约的2节的经文啊，才能够明白这是神向人显现啊的一种的方式。是显明上帝的荣耀的方式，一次是在出埃及记的33章19节和22节，那一次是摩西求要见神的荣耀，神说你不能直接见我的面哈，见我的面没有人能存活的哈，所以神就把他放在一个磐石的洞穴里面，当神经过的时候呢，就把他先暂时用手把他遮一下，然后他再 bypass， 所以那是神荣耀的显现的一种的表现啊。第二次是在列王记上的19章第11节，那是先知以利亚在那个何烈山上，神以这个大风啊、地震啊、火的方式向以利亚显现，那里面也讲哈、啊，神在他面前经过，所以这个在人面前走过，这个是神的一种荣耀显现的方式啊。所以意思就是说，在这个黑暗当中摇橹甚苦，甚至自己都要放弃的这些门徒，在风浪当中的门徒，神要借着这种 bypass 的方式显明他的同在，显明他的荣耀，走在水面上啊。所以这是在马太福音14章也同样记载的事情哈、啊。前面黄师母有提到哈、啊，这个就是彼得也要走到水面上跟耶稣。都在水面走的那一次啊，所以门徒看见神荣耀的显现，没有人能够走在水面上啊，所以看到这个神耶稣基督走在水面上的时候，认出神的荣耀啊，这是耶稣基督让他们经历的啊，这一次，所以进入风浪是神带领他们，在风暴当中遇到困难，耶稣让他们暂时自己在那里挣扎哈、啊，也是神的安排，那最终。向他们显明神的荣耀，要借着这一次的功课让他们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是谁啊！但很可惜这段的结尾52节说，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心里还是愚顽啊！我记得昨天在小组里面有大家有分享这件事情，好像在耶稣死而复活之前的门徒，就是好像听也听不懂啊，总是反反复复的啊，很多的事情，这次5000人，下次4000人，然后再一次上船没带饼，他们又为这个没饼的事在那儿讨论哈、啊。耶稣有的时候都觉得这些门徒怎么这么愚顽，还不清楚哈、啊。 但是当耶稣死而复活之后，圣灵降下来内住在门徒的心中，好像门徒就不一样了，好像换了一个人一样，他们就会想起以前所发生的事情，想起耶稣以前讲过的话，然后真的是从心里面去认识这位神。所以在最后晚餐上，耶稣又讲一句话，他说，我去是为你们的益处，因为我去了就会把真理的圣灵那个保惠师赐下来，会住在你们的心中，会帮助你们想起我的话，帮助你们认识真理，进入真理。所以这是今天我们比当初的门徒更加有福的地方，就是我们里面因着信圣灵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读到这些经文，看到门徒这些经历，我们可以明白，可以相信，可以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这是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工作，是非常宝贵的。那刚才在小组里面大家围绕黄师母的两个问题有很好的分享，吴长老要不要帮助我们分享一下？
第一个段落我们晓得是神许可，或者说神的旨意让他们去渡船到 对岸去。那我们的人生里面常常有一些碰到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也许我们有困难，也许我们在一个难处里面，我们怎么对付？那要知道神或是主耶稣永远在我们四周，他用他的眼睛看顾我们每一个日子每一个脚步。我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去拜访一个朋友的时候，我们在外面敲门，里面说谁呀、啊、哪一位啊，我不报名，我说是我啦，他一定开门，对不对？因为他认得你的声音。当门徒在海上，在船中，风浪来了，摇橹不顺的时候，心里面当然害怕，再厉害可能就要丧命了。但他们看到一个人，一个鬼怪在海上行走，他们惊慌之余也认不出那是主了。直到主耶稣跟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的时候，他一听到是我，他们就晓得，哎呀，这是我们的主。其实我们人也是一样，我们常常在事行事为人的时候碰到很多事情，要相信，要确信他不但是我们的救主，他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每一天的日子他都在看到，我们真的是要有这种信心，要不然的话地上的日子很难过。特别是有小孩子的，刚刚我们在晨更的时候，姐妹要开一小时的车去送两个小孩去不同学校读书啊，这是个责任，很辛苦的。但他愿意来参加我们的晨更，这个不容易啊，就对主的信心，相信主看顾我们。我们其实来这个晨更一个很大的目的，就是说我们每天这样子来的话，我们更认识神，更认识我们的主是何等一样，何等的一位神。他不但爱我们，他看顾我们，他体谅我们的难处，他会照顾我们。这个信心绝对要有，要不然我们是浪费了很多神的恩典。门徒们被主耶稣说你们心里是愚顽，刚刚牧师也讲，其实翻译成你们信念比较太迟钝了，比较容易懂一点，就是他们经历过主自己的神迹无柄而已，为这么多人吃饱，但他们当事情发生了还是担心。其实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经历神五年十年这样过来了，碰到事情发生还是会担心。其实我们的信心，我们的定睛在他身上的时候，我们就有恃无恐，因为他爱我们就爱到底，他拯救我们就拯救到底，一直到他再来的时候。
今天叔子提到一个问题，说基督徒能不能都进天堂，这个问题我觉得需要思考。还有 Alice 姐妹她分享到我们在作为生活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圣灵的引导，我觉得这个分享特别好。Jennifer 姊妹提到就是基督徒与耶稣的关系，也是我们与父神的关系。阿明弟兄说到 与神同在，无论是要在顺境还是逆境。我今天提到的问题就是，我觉得我读经没有很认真，所以我看到耶稣在海面上走的时候，我就在思考他为什么要在海面上走。后来大家说我要认真读经，这边走耶稣可以从海面上走过来，是因为看到不再焦虑。Jennifer 就提醒说，这是因为神对门徒的怜悯。那刚刚牧师分析说这是荣耀的显现，所以我觉得和大家读经我真的收获特别多，所以我更要认真的读。
真的，我阿们这个 Jenny 讲的每天的晨更真的是心灵上的洗涤啊，很棒。那刚刚吴长老讲的啊，真的就是我提醒到我们有一首歌，我们要认得主的声音啊，认得主的声音，然后我们心里要有确据，神一直都在，永远都在。那这样我们走在风浪，就会像 Alice 看到这一句啊，五十节了，是我不要怕。
好，谢谢 Jennifer 的分享哈。把马可福音放回到当初马可写的收信人的对象啊来讲啊，当时的教会面临罗马帝国的逼迫啊，尼禄王很残忍的，所以是在那个背景下啊，马可把这些的话，彼得传教很多次的话要特意记下来。而且他们也感受到啊，这个包括彼得自己可能最终都要殉道的啊，所以教会真的是生活在一个很黑暗的时期，他们拼命的摇橹，就像这些门徒当初在湖上一样，但是看不到情况的改变。逼迫是很残忍，那些人被丢到旧车厂里啊，被这个捆在柱子上放火去烧他们。那这样的日子会过多久呢？我们到等到什么时候呢？神才会来帮助我们呢？其实这样的事情延续了几百年的时间，在罗马帝国头300年，教会大部分的时间是面临这种的逼迫。在这种情况下，就像门徒在黑暗当中行船一样，好像感受不到神的同在。但是呢，记得哈，耶稣无论是我们遇到什么样的情况，耶稣的眼睛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他一直在那里看，他知道门徒所经历的。所以时候到的时候，他就会甚至在海面上行走啊，让门徒来看见。所以这是在黑暗中的教会的一个极大的一个鼓励的一个信息啊。所以今天无论我们是遇到这个儿女的问题，或者是为配偶祷告很久很久，好像好像他信主的事情一点的改变都看不出来，怎么办呢？这种的状况要持续多久呢？主都知道，主都看见，相信哈，你的祷告啊，你的境遇，你向着他的心，神都清楚的啊，神也会照着他的能力，照着他的恩典啊，在他的时间里面去成就要成就的事情。
我刚才听到 Jenny 他第一个问题，他说基督徒会不会都上天堂？我在想福音书里面讲到很多天国。这个天堂应该指的是天国嘛？然后我们马太福音讲了，耶稣讲了好多天国的比喻，从那个撒种的比喻开始，到后面几个比喻啊，有的时候怎么看都觉得耶稣好像讲的天国指的是教会，所以我有的时候我就突然感受到，其实我们神对教会的期待是很高的，神简直是把教会就当作是天国在看待。所以我觉得从另外的角度来看，就是我们是不是在教会当中生活，我们感觉好像生活在天国当中。如果我们在教会的生活真的可以活出耶稣所期待我们活出的那个样式，像天国八福里面讲的那一些，我觉得那些都是对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人的期待的盼望。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的生活，我们都觉得好像是在天国一样，我觉得其实我们心里面就有确据了，这个就根本就不用怀疑了，因为不用等到以后，我们现在在教会的生活就应该是将来在天国里面生活的一个缩影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家就可以问自己了，我觉得这个也给我很大的提醒。如果说我们对教会的生活，我们觉得好像 很不喜欢，很不习惯，很怎么样的话，那这个时候我们要问问自己，我们的态度是不是有点问题。因为将来到了天国以后，很可能还是一样的，就是要跟神亲近，跟弟兄姐妹亲近交通。我觉得这些东西可能都是将来我们在天国里面还是会要做的事情，来赞美神。
好，谢谢华美啊。天国这个观念是更大的一个观念啊，教会是比较有时间的限制啊，是从五旬节圣灵降临到将来教会被提这一段时间，教会在地上啊。但是天国在教会产生之前啊，以及被提之后啊，神掌权的地方就是天国所在的地方。即使是在这个教会的时期啊，神不光在教会当中掌权啊，神也在啊这个之外啊，神依然掌权啊。那华梅的分享没有错啊，今天一个很具体的表现就是天国啊，在他的教会，在他身体里面，耶稣基督亲自掌权的地方就是神国度所在的地方啊。你如果定义基督徒是重生得救的人，他一定是跟神在一起。既然重生得救嘛，重生了哈，成为神的儿女了，进入神的家庭了，上帝怎么会撇开他的儿女不管呢？啊，所以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一定是在永恒当中跟神在一起的哈，这是没有错的。
其实关于基督徒可不可以得救，圣经有原文这样说，大概的意思。在马太福音有一句经文是这样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信的人有永生。我们换一下，把这个信的人换成你的名字，比如说信的人 Jenny Chen， 那就是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 Jenny Chen 有永生。
阿妹，
对呀，阿妹。所以我补充一下牧师说了什么，当我们真的是信靠神有信心的时候，我们就能上天堂呀。但是呢，但今天趁这里有一个概念提得很好，那是基督徒。今天很多基督徒，我们要打上一个引号，确实这个不能是绝对的。然后另外一个，华美也说得非常不错，他说教会生活，那教会生活是背上什么？教会生活是背上自己的行为，还是背上信心？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所以还是回到那一句话，信的人有永生，信的人教会生活应该不会差，天国就是他的了。
好，今天周燕姊妹跟我们预备好了啊，要分享她的读经心得，那把时间交给周燕姊妹。
好，大家好，我周燕。很想参加小组讨论，因为早上要送我妈妈去 daycare， 那个 adult daycare， 所以我就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在和牧师的教会里面，所以在这里认识这么多弟兄姐妹，听大家分享非常高兴。然后也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黄师母我也是很熟的，因为26年前在 John Hopkins 的校园团契，黄师母那时候我们称她叫山珍姐，就来服侍我们，所以每次来的时候就是带好多好吃的，然后我们的疑难问题都可以扔给他们，整个就是一个他和 TJ 他的先生来就是我们的加强连，所以非常感谢黄师母那时候在我们心中播下的种子，现在还在长，就像那个土地的土壤啊，我不是块好土，但是在一直在变。也很感谢牧师和宋牧长给我们这个平台，能够每天这样亲近神是一种享受，非常感谢神。我想读马太福音的感受就是看到神的作为，神的计划他在主动的在展开，一步一步，从耶稣从婴孩降生到十字架，都是神的一直在执行。然后看到耶稣行神迹，他从医病赶鬼到复活，都是有序的。然后人在里面的反应，让我是今天想分享的是人的反应。一开始约瑟的例子给我的印象非常深。那牧师说在新约里面只有马太福音里面记载了梦，约瑟对梦的反应，这是神对约瑟的引导，那约瑟的反应就是顺从。他起来就迎娶玛利亚，然后神让他带着小孩子和母亲到埃及去，他也是夜里就起来，所以他的反应就是顺从，然后是第一时间的反应。约瑟他是指向的是耶稣的顺从，因为他的顺从，所以耶稣在即使他是个小 baby， 但是在神的计划里他是安全的，因为约瑟作为他的保护者一直在按照神的旨意在做。另外一个例子特别深刻的就是玛利亚高主这一段。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说这是这么美的一件事情，特别是这个时机很美，在定耶稣定十架之前来高抹耶稣，历史上只有这一刻，就是他听到神的话，听明白一点就去做，而相对于门徒不明白，祭司去预谋要杀害主，犹大还要卖主，那他这种真是对准神的心意，用一生最美好的东西献给主。当时我记得吴长老也分享说，趁耶稣坐起的时候把握时机，就是做好准备，把一生最好的香料来献给主。每天我们的生活就是一个破碎，一个重组，一个倾倒的过程。所以神带领我一步一步从当时在学生团契里面老是有问题，然后不好好读经，到现在天天来跟大家一起读经，一直在预备，所以我愿意做好准备，把我最好的献给主。就分享这么多。
好，谢谢周燕姊妹哈。这个我知道每天早晨哈，这个能够坚持下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哈。在我们当中有送孩子的妈妈啊，在路上啊，在车里面进来参与我们的灵修聚会哈。那像周燕姊妹每天早晨要照顾年老的妈妈啊，要陪她，要送她去这个活动中心哈。但是呢，当你克服这些的困难，依然能够把神的话哈，每天都这样的哈，很认真的放在心中的时候，神的福气一定会临到你们哈。对我们其他的弟兄姐妹也是一个激励啊，不要因为有一点困难哈就放弃，就是在艰难当中哈，才是我们更多的经历主的机会，要坚持哈，要有这个信心哈，要有这个渴望，更深的去经历神，更深的去认识神，好不好啊？那结束的时候请李长老和童姊妹带我们做结束祷告好吗？
谢谢主的恩典，你今天跟在你的众多的孩子聚集在这里，我们看到早上起来能够在 来到您面前来享受你话语的甘甜，这是我们的福气。说你让这些孩子们能够从你的话里面每天获取力量，获取感动，使我们在你的话里面不但是能够了解，更能够很好的来从心里面领会和知道如何去顺服，这是主啊我们的福气。但愿你继续的看顾早晨的教会平台，使我们能够坚持在你的话语上，慢慢的从当中能够吸取更多的力量，使我们能够得到不断的喂养。谢谢你主啊，我们从今天的这个圣经里面，你在向门徒的教导当中告诉我们，你是世界的王，你是全能的神，主啊你是神的儿子，主啊你是我们拯救的拯救者，主啊我们就认识你是我们的真神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什么，帮助我们看清楚这一点，使我们不是只是享受你对我们的福气，而是我们信的是那种永在今在全能的神。因为正如今天诗歌所告诉我们的，是吧，今生不比永生长，是吧，我们世界上的短暂的几十年很快就要过去，前面的道路怎么样，我们需要知道，要认识我们所信的是谁，真正的认识到我们所信的是永生神的儿子，带领我们进入永生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当我们认识这一点的时候，我们的信仰才是坚定的，才不至于动摇，我们的信仰从头到尾是一直 不停止的。说这样的话，我们最终要见你的面，得到永生。感谢你的恩典，帮助我们从这段降入经文里面，让我们更好的认识耶稣基督是谁。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爸天父，谢谢你 借着马可福音从一开始就告诉我们，福音的起头就是耶稣基督。也谢谢主，你在带领门徒的过程中间，使他们一天比一天更清楚知道耶稣是谁。主啊，求你也帮助我们现今活在地上的这些信徒们，能够明白我们所传的福音是不是传对了。我们一定要把主耶稣基督是谁，主耶稣基督到世上来是为了把人从罪恶里面救出来，回归到天父那里去。主耶稣基督是爱我们，但不只是为我们解决一点困难，医治我们一点疾病。主耶稣的拯救是从根本上要把我们的生命翻转，回归到天父面前。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传福音的时候，真是把真正的福音传出去，使那些听的人能够明白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谢谢主，每天早晨让我们一步比一步更深的认识我们的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
阿们。